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星期三2月15号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不要利用美国议员访问台湾作为军事行动的藉口，并补充说所有国家都应该警告北京不要与台湾发生冲突。去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了台湾，从而动摇了美中关系，北京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是他的领土。从那阵时之后，一批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外界猜测一月份接任的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籍众议员海文·麦卡锡可能很快就会访问台湾，或者是会在春天或者是夏天。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活动中说，美国致力支持台湾及它在一个中国政策下的自卫能力。谢尔曼说，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以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为藉口而采取军事行动。由于佩洛西的访问，中国加强了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中国外事负责人王毅星期三开始访问欧洲，并且在中美紧张关系继续紧张中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在外社丽宫会见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法国外长科隆纳预计当日较晚时候在巴黎会见王毅，这个是王毅这次欧洲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未来几日内仲将会访问意大利、匈牙利、俄罗斯和德国。他预计会星期五开幕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访问被视为中国在同美国紧张关系升温之际恢复同欧洲国家关系努力的一部分。美国这个月较早时候击落了一个中国间谍疑似气球。此行是逢中国持续努力抵制西方在贸易、科技、人权和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压力。中国将近一年前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拒绝与其他国家一起去制裁俄罗斯。中国在星期三2月15号表示，将会对与美国在东岸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有关的美国实体采取措施。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未有透露细节，亦都没有明确地讲明这些措施针对的目标。中国表示，那个气球是一艘无人气象飞艇，意外被吹离航线。美国用 F-22 战机发射导弹将它击落。中国指责美国这样做是反应过度。自2月4号气球被击落以来，美国已经制裁了6个中国的实体，称这些实体与北京的航空航天计划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随后一致投票谴责中国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并试图通过他的情报收集活动的虚假声称来到欺骗国际社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取消了对北京的访问，很多人曾经寄望于这一次访问能够稳定因为贸易、人权、台湾和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张而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加拿大联邦政府星期二2月14号宣布，将不再资助与中国军方和国家安全机构相关的研究，并敦促加拿大的大学采取类似的措施。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谢宾、卫生部长让伊夫·杜克洛斯和公共安全部长马克·罗门迪·奇诺共同发表了这个声明。声明指出，对于涉及敏感领域的研究项目的资助申请，如果从事该项目的任何研究人员隶属于与外国国家行为者的军事、国防或者是国家安全实体相关的大学、研究所或者是实验室，这样该项目不会获得资金。这次的禁令适用于寻求从加拿大创新基金会和加拿大联邦研究资助委员会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声明还表示，加拿大先进的研究生态系统处于全球的前沿，可能成为外国国家行为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随着威胁环境的不断变化，加拿大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土耳其和叙利亚上个礼拜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41,000人，但依然有不多的人正在从废墟中被救出来。阿纳多鲁国家通讯社说，两名妇女星期三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被从废墟中救出来，一名母亲和两个小孩在地震九日之后在安塔基亚市获救。此时地震已经过去了228个钟头。 當局話幾百萬名在地震中生還的人需要人道救援，很多人在將近冰點的氣温中無家可歸，目前救援遠遠不足，當地大部分衛生基礎設施都被地震摧毀或者沒辦法工作，衛生部門正努力試圖確保民眾現在並沒有疾病。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埃格說，敘利亞衝突地區的民眾亦都面臨著新的挑戰，是紐約州布法羅一間超級市場打死10名黑人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佩頓·詹德隆星期三2月15日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在法庭上，受害者家人控訴了這一場槍擊案為他們帶來的痛苦和憤怒。一名觀眾席上的男人試圖衝向詹德隆，但很快被制服。大約10分鐘之後，法庭恢復秩序。失去親人或自己在襲擊中受傷的人繼續表達他們的感受。詹德隆在聽取其中一些證詞時喊了起來，並在一份簡短聲明中向受害者及其家人道歉。有人憤怒地譴責他，其他人引用聖經說他們正在為他祈禱，還有一些人指出他故意選擇一個距離他幾乎是全部是白人的家鄉很遠的非洲裔美國人社區。受害人塞萊斯丁前來的獨生仔老惠恩·瓊斯說，你被洗腦了，你甚至不夠了解黑人就恨他們，你在互聯網上學到的東西是一個大錯。俄羅斯記者波洛馬連科星期三因指責俄羅斯空軍去年4月份轟炸烏克蘭城市馬里烏波爾有一個婦女和兒童躲避的劇院而被判處6年流放。西伯利亞城市巴爾魯爾列寧區法庭仲禁止波洛馬連科5年內不得擔任記者，國家檢察官要求9年的監禁。波洛馬連科之前工作的俄羅斯新聞網報導，波洛馬連科在判決之前對法庭說，愛國主義是熱愛祖國，熱愛祖國就不應該鼓勵犯罪來到表達，攻擊你的鄰居就是犯罪。他在法庭一個籠中說，如果這個是一場戰爭，就叫他做戰爭，這個是反對軍隊的國家罪行，就好像在老兵墓地上吐痰一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講到中國醫藥巴菲特稱不願意被捲入中美芯片大戰的採訪的第二部分。另外，近日中國武漢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示威，退休人員抗議削減醫保福利。不過我們會首先來看看中港免核酸配額全面通關一個禮拜，關注組指出水貨客問題死灰復燃。香港與中國大陸開放免核酸檢測及不設配額全面通關超過一個星期，據統計，全面通關第一個禮拜，經過各個邊境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約有243萬人次，北上和南下的旅客人次持平，各錄得超過121萬人次。有關注水貨客問題的民間團體表示，恢復全面通關之後，水貨客問題隨即死灰復燃，人流擠擁、垃圾堆積等公共衛生問題對新界北區居民的生活造成滋擾。有評論員分析，水貨客問題涉及到中國大陸食品安全等議題，亦都可能引起中港矛盾。在港版國安法之下，民間團體不容易發聲。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港兩地多個海陸口岸封關接近3年。由今年1月8日开始，中港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一个月之后，即是上星期一2月6日起，开放免核酸检测和不设配额的全面通关，并且开放罗湖和莲塘香园围口岸。据香港入境处统计，中港全面通关之后第一个星期，即上星期一至到星期日2月6日至到12日期间，经各边境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录得大约243万人次，北上和南下的人次持平，各录得超过121万人次。各个边境管制站当中，以上个星期一先至重新开放的罗湖最多旅客出入境，每日平均有超过84000人次出入境。 据香港多家传媒报道，中港两地全面通关之后，困扰香港新界北区居民的水货客问题随即死灰复燃。据香港明报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9号报道，上水港铁站近彩源路出口的水货活动高峰期聚集十几人，十分钟之内至少有两个人到该处提货之后，随即搭乘港铁北上。警员巡逻的时候，水货客随即散去。该报记者放蛇查询带水货的报酬，获悉走一转可以攞到几十至到百几港币，即是大约十至二十美元。亦都有上水居民忧虑，水货店铺重开之后，上水将会重回四五年前的苦况。2012年成立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星期日即是2月12号中港全面通关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同美国之音记者一同到上水区水货活动黑点视察，发现当日早上11点左右，上水港铁站 C 出口旁的秦皇坑已经聚集大约十几名疑似水货客在场分货，到中午过后，秦皇坑一带的疑似水货客越聚越多。据记者观察，负责人分派的货物包括红酒、日用品和食品等。梁金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港全面通关加上深圳居民恢复到香港的一周一行签证，造成水货客死灰复燃，而且增加的速度比关注组估计的更快。
跟我哋而家企嘅位置都望到下边，其实已经系有人喺度分紧货啦，已经一袋袋袋好咗噶啦。咁另外之前我哋讲譬如话秦皇坑嗰个分货黑点啦，咁其实而家都有人分紧货。咁我相信个情况正如我讲啦，我开头我哋都冇谂过一周一行一通就即刻派货嘅，估唔到佢哋即刻已经派货啦。咁亦都可想而知，其实中国大陆系好渴求一啲货品。
除了上水港铁站 C 出口的秦皇坑，上水石湖墟的新宫街一带也都是水货客黑点之一。在全面通关之前，附近的药房和水货店已经越开越多。梁金成表示，情况就好像逐渐回到去四年前爆发疫情之前，也都可能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食品和药物安全等问题，令到水货活动仍然有庞大的需求。
原来点解佢哋啲旅客会落嚟，即系深圳嘅旅客会落嚟，就系、是、因为个口碑。咁其实同三年前、四年前、五年前，你去访问嗰啲旅客，话点解要落嚟买啲药品或者化妆品，都系同一个理由嘅啫。
即系都
系担
心
系啦，
系
啦，
食品安全
系啦。咁变咗其实都听到。咁我哋第一，我系觉得。即係我自己個人先啦，我自己個人嚟講，我覺得係高興嘅。高興就咩咧？即係證明我哋香港嘅都係一個有信譽嘅一個市場嚇。咁、你哋嚟，大家各方唔理你係中國大陸又好，或者海外嘅旅客嚟歐美又好、亞洲區嘅好嚟到，佢哋買嘢係有一個足夠嘅信心保證嘅。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即係聽到之後，就亦都會有少少覺得，咦？點解我哋中國政府唔？好好咁去做好呢個監控啦，咁令到自己國民買嘅嘢都有信心，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噶。
梁金成又表示，上水港鐵站 C 出口附近螞蟻搬家式嘅水貨客活動，對附近嘅環境造成好大嘅影響，包括人流擁擠同埋垃圾堆積等公共衛生問題。梁金成又表示，从事水货活动的人士以跨境旅客为主，可能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人士占大多数，他呼吁中港两地政府合作打击水货客活动。
是希望两地政府一起去合作打击，一再重申走水货的不是只是中国大陆旅客，亦都真的是有香港人从事这种东西的。所以係咯，都希望政府真係會正視呢個問題啦。譬如話嗰、那個過關個黑名單啊，係咯，要繼續去啟用啦。咁譬如話，如果有啲係香港人係做走水貨嘅，咦？咁深圳大陸嗰邊個海關會唔會有啲嘢？如果假設有啲人話香港海關呢邊做唔到嘢嘅，咁會唔會深圳海關嗰邊會可以有啲行動可以做下咧？
记者问及在港区国安法之下，关注组在社交网站发布有关水货客活动的图片会不会有压力，梁金成表示，在国安法实施之前，在社交网站发布图片都会有压力，但是他认为只是如实反映地区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关注和尽快采取行动。
有没有国安法之前都有的了、而如果我们是如实咁去反映张图，我哋影可能嗰张图系一啲市民俾我哋嘅，或者系我哋啲组员自己影落嚟嘅。咁呢个系一个fact 嚟噶嘛，系一个事实嚟噶嘛。咁我自己本人啦，或者我哋组织暂时睇唔到会有一个好大问题。咁我亦都唔系，即系我哋亦都唔系做任何嘅渲染。咁只不过话啊，而家有呢个问题喺度，希望政府去解决。
疫情前曾经多次发起反水货活动的梁金成表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之下，关注组暂时不会再发起反水货行动。不过他认为，如果水货客活动越演越烈，不排除附近居民会有自发的行动。
我想最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当区的居民那个反应有多大了。咁我諗喺呢一区度都叫做话居住咗一段时间嘅人啦，或者係喺呢度服务咗嘅一啲团体啦，即係啲政治嘅团体，咁其实佢哋都应该会感受得到市民嘅反应嘅。咁、我諗就算我哋嘅组织唔去做，我諗佢哋都应该要为市民出声啦。
29岁从事文职的深圳居民邓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通关之后已经第二次到香港购物，主要是到上水买日用品和美容化妆品。她认为上水在中港通关之后越来越热闹，在深圳觉得无聊就会过来上水行街买东西。邓小姐又表示，全面通关之后虽然取消核酸检测的要求，但是深圳海关仍然要求旅客南下北上都要填手机应用程式健康码，她认为相当麻烦，希望可以尽快取消。邓小姐说还有那个黑码，即是健康申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取消，因为毕竟现在都不需要做核酸检测，这个黑码也都没有必要留住，因为要打开二维码，有时候大陆过来香港的话，手机又没有信号，没有网络，过到来香港不是那么容易填写健康码。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11号表示，警方自中港两地通关之后一直有留意行黑的黑点，会果断执法。他又表示，最近同入境处、食环处等相关部门已经在水货客黑点加强打击，近日发出19张告票，行动会持续，不会被问题萌芽。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第一个星期，罗湖口岸每日平均的旅客大约有84000人次，同疫情前每日数以十万计仍然有一段距离，带动经济的作用亦都不如当局预期。对于中港两地全面通关之后水货客随即死灰复燃，谭美德质疑，到底港府大力推动的哈佬香港全球旅游推广活动吸引到啲乜嘢旅客。他又表示，水货客问题涉及中国大陆食品安全等的议题，亦都可能会引起中港矛盾，在港区国安法之下，民间团体不容易发声。中港全面通关之后，不少社交网站转载香港各区出现疑似中国大陆人士怀疑行乞的照片，包括有女子在街头卖身脏裤等。谭美德表示，相关情况受到国际传媒关注，如果有关当局不正视问题，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武汉星期二再次爆发退休人员大型抗议活动，大批退休人员不顾当局警告，当日上午聚集位于汉口的中山公园，要求当局撤回削减健康福利的医保改革措施。 網傳視頻顯示，當局出動了大量警力到現場及周邊區域維穩。未經證實的傳聞指有多人遭到警察帶走。同一日，東北海港城市大連亦都有數以千計的退休人員聚集在該市人民廣場，對醫保福利縮水表示抗議的。據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2月15日上午10點鐘前後，社交媒體上不斷傳出的視頻幾乎實時反映了在武漢中山公園一帶發生的抗議場面。抗議人群當中有人怒敲打倒反動政府，很多人在集會現場高唱國際歌和團結就是力量等令到中共當局感到尷尬甚至試圖禁止的紅色經典革命歌曲。有武漢市民匿名向記者反映稱，當地抗議現場喊出打倒反動政府的口號，但是抗議者出於安全方面的擔心不願意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視頻顯示，成隊的警察部署在中山公園大門外，一些大巴車輛停在路邊，就遭人頭湧湧。出現在現場的多數都是身穿冬服面戴口罩的老人家，現場民眾和警察對峙，雙方一度發生推撞，有幾名老人家倒在地上。當日較後有視頻消息稱，抗議現場通訊受到屏蔽，據說有多個人被警察帶走。亦都有推文爆料稱，武漢地鐵鄰近中山公園的站點關閉了，地鐵停靠的車站離集會地點很遠。美國之音當前是沒辦法獨立核實這些訊息的。社交媒體上傳出多條的視頻消息顯示，星期二上午中國東北港口城市大連的人民廣場亦都聚集了幾千名的民眾，同樣是退休人員對政府縮減醫保福利表達不滿。其中有視頻中可以聽到不是很整齊的國際歌歌聲和有人吶喊。當日下午海外的社交媒體推特上傳出的視頻顯示，大連集會現場有人遭到警察押上大巴。武漢這場集會是在2月8日數以千計退休人員聚集市政府門前舉行維權請願活動以來又一次大型群體的集會，亦都是去年11月尾中國一些大城市反對習近平堅持違反科學的極端防疫政策的白紙運動爆發以來的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活動。有傳媒將武漢退休職工自發走上街頭堅持抗爭的維權集會稱為白髮運動。參與武漢上一次集會活動的抗議人士聲稱，如果當局在2月8日之前不作出答覆，將會號召退休人員和退役軍人將於2月15日到中山公園集會抗議。他們表示2月8日前市長如果沒有回應，就將舉行退休人員醫保維權大會和退役軍人醫保維權大會，並組織在市府周圍和長江大橋到武昌月馬長道遊行活動。聲明中說，這個月底不解決問題，全市的退休人員將會要求罷免作為的市長。退特網友梁之欣然自知回帖對美國之音表示，為何武漢抗議聲勢這麼大，武漢第一個遭遇封城，滿城血淚，一夜解封幾乎所有人都感染了，很多老人家都去世了，他們大多數認為克扣醫療資金是要將老年人逼死去減輕政府的負擔。回帖寫到，有人問問題能夠解決嗎，官員回答說解決不到，再問如何解決問題呢，回答說反映的人多了就能夠解決了。該網友回帖仲引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話反諷，話中國人民是不可以惹的，如果惹了事情就不好辦了。去年底和今年較早時候，武漢市政府通告稱將於2月1日實施新的推廣醫保保障改革辦法，亦即武漢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援診共濟保障實施細則。該方案今年2月1日正式實施，遭到廣泛反對之後，官方堅稱這項改革旨在強化統籌基金，擴大醫保報銷範圍，目的就是為了更有利去保障參保職工的權益。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各地民众对医保福利欠缺的现状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现在老百姓上街这件事很难平静下来的。他说这个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现在扣除的钱这方面的还有包括提高的这个报销的这些钱，其实都是老百姓自己给了的钱，你凭什么去用政府强制令就将它拿走呢？这个是伤天害理。但是中央政府说很清楚，这个就是中央政府没钱了，所以拿你的钱没商量余地。这位经济学者指出，近年来当局的各种政策打压民营企业，特别是劳民伤财的动态清零防疫三年以来，国民经济和营商环境备受伤害，全国各地地方财政都已经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李恒清认为，鉴于当前中国百业凋零、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形势和国库空虚的困境，武汉的抗议事件有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成为白纸革命的延续，令到当局难以应对。他表示，两个礼拜后即将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医保改革和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将会成为没办法回避的难题，而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定于一尊，完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于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各种问题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这一位评论人士认为，武汉事件如果蔓延开来，对于习近平能否顺利达成他2018年强行修宪所要达成的无限期连任国家主席的目的，亦都将会构成极大的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曾经在中国私募界有医药巴菲特之称，现定居美国的投资者戴雪峰，在2022年将中国上市公司国民技术以及前董事长罗超学在美国以有组织犯罪等罪名去告上法庭。事件涉及到2017年国民技术在中国指控戴雪峰携款5亿出逃，从此失去联络。戴雪峰表示，失去联络事件是对他的无憾，背后真正的缘由是他不愿意被卷入长达十几年的中美芯片战争。下面请听我从未失败，中国医药巴菲特称不愿意被卷入中美芯片大战的第二部分，由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报道。
出生于1975年的戴雪峰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做了五年牙医，在2002年底前往深圳，先后任职于国内外券商以及是海外投资基金。早在1994年就开始研究证券投资市场的戴雪峰，在2006年初是创建了自己的公司麒麟投资管理公司，开始独立管理海内外基金。2014年5月已经开始筹划在美国开分公司的戴雪峰，在北京经过人介绍认识了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退役军人罗超学。罗超学和戴雪峰的关系很快地升温，决定共同在资本市场寻求机会。在最初的投资成功之后，2015年11月国民技术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麒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国泰奇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约定的收入分配和亏损分摊机制。这个时候戴雪峰是准备将业务重心以及家是都移到美国，并且开展一些他所熟悉的医药行业的拼购业务。2016年9月，戴雪峰积极筹划的一项收购美国一家糖尿病研究所的拼购，遭到罗超学的否定。戴雪峰回忆说，当时罗超学是的确是表示不能够拼购医药类的公司，应该去找芯片公司，并且建议代拼购一家全球排名第三的芯片公司。戴雪峰表示异议，并不是说很熟悉芯片行业的他觉得风险过大，收益不确定，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门好的生意。感召下来的2016年11月，罗超学又向戴雪峰是建议投资中国企业华夏芯， 但是再次表示他不感兴趣。2017年2月罗超学的态度是变得非常之强硬，他在和北京麒麟的经理以及投资总监会面的时候非常之严厉地斥责了对方，要求戴雪峰以及公司赶紧行动，不要食言当初的共同投资计划。这次的会面令到麒麟在国内的负责人感到非常之恐惧，并且建议戴雪峰在紧接下来的接触当中是秘密录音。戴雪峰对美国之后说，罗超学简直是好像癫了一样，要我们推进他的芯片运动。2017年9月10号罗超学再次前往美国和戴雪峰见面，这个时候戴雪峰出于自保开始将双方的对话进行秘密录音。这个亦都是戴雪峰第一次在罗超学口中听到陈亚平的名字。罗超学在录音里面谈及到他和陈亚平多年的合作关系，四川成都的项目，半导体行业填补的国内空白，一直是为他工作15年的陈亚平专家技术团队一直是和单线联系，为了航天航空技术这个项目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罗超学在录音当中提到陈亚平的压力是很大，成都项目是他当董事长万事起头难，虽然政府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各方面条件是这么好，但是他毕竟不懂技术，还有要求是很高，他要求他两年之内要投产，一共三期，整个项目投资一共80多亿。项目里面的氮化镓是最核心的，除了这个还有三个项目，一个是国防，一个是民用，还有 5G 的灭火器。罗超学还在录音里面提到半导体行业，我们国家第一代落后日本美国20多年，这个这么多年一直是令到陈亚平做一个工作弯道超车，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着手，但是图纸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全球现时生产氮化镓、碳化镓的工程师不到2000人，1700人在美国，美籍华人只有107人，我都是全部掌握。同罗超学还提到了军事方面的应用，这些项目前面氮化镓、碳化镓是陈亚平团队的负责，网上都公布了，他是通过加拿大、通过美国带回来，已经用在我们国家的军事演示，这次的猪入和演习，三个杀手锏都是需要这些材料，都是我这个团队以及是我前期通过这种中间方式是获得，一个就是隐身导弹1020，芯片的组合是离不开材料的，一个就是光狗，我们最核心的光狗，我们国家的导弹拦截系统，一个就是光千十，这个都是印度拿过来，还有一个叫做千十六。9月12以及14号戴雪峰和罗超学在纽约再次会面，这次令到戴雪峰感到了真实的恐惧以及威胁。根据戴雪峰提供的录音资料，罗超学开始用戴雪峰在国内的家人威胁他，从现时开始我们两一刀两断，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注意，你会后悔，因为在中国这个地盘上面，我跟你讲，我可以这样讲，毕竟你是有这么多的亲人在中国，你要好好考虑，你还有家人在中国，你的妈妈姐姐都是在中国，你以为你跑到美国你就不回去吗？罗超学还说，戴雪峰，我整个战略目的都是寄托于你，就是这一年你都未有兑现，你不要跟国家是作对，国家也都好，公安也都好，国家叫你帮个忙，这样你不敢帮，为了国家利益，这种事情容易都肯，你坐飞机过关随便是放些毒品在你的行李箱里面，一下子是就捉捕，我跟你说捉人的方法是很多，我们之间不可能是这样，我首先不会害朋友，我是讲义气的人。出于恐惧，戴雪峰当时表面上答应了继续合作，他说我当时的感觉是他随时可能是拿支枪出来是将我击毙，我闹了他20分钟，这个样是要拿命的一样。当夜戴雪峰给予在重庆的母亲以及家姐买了机票，给他们是连夜离开中国。 在戴雪峰向美国之音提供的录音当中，罗超学提到他为什么要招募戴雪峰。你是重庆人，你在私募里面专业性强，博学低调，实干务实专业，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同时你有走向世界的眼光，到美国来时机也都好，打好了很多的擦边球也都好，我非常之支持，希望你能够在世贸大厦这边是立足好好发展。同时罗超学在录音里面也都多次提到，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做事。他说国家为什么将国民技术交给我呢？这个就是国家长远的伟大战略计划。我肩负着国家的特殊使命，我在党里面是搞安全工作是做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是没有见过呢？不理这个是当领导，江泽民也好，习近平也好，我都需要我这样的人。我是为国家做事，我不是跟某个人的领导做事情，不是替个人领导搞什么的事。我为国家做这么多的贡献，包括现时的航天技术方面，国家好不容易将国民技术交给我。我希望大家真诚地从资金战略层面合作，我不会让你们做任何对你们工作，对你们今后人生有风险的工作。这些工作我做了几十年，对北京对领导打下的永远的基础，其他人想来都是没办法来。罗超学的身份至今为止公开资料所显示的都是为民间身份，他在军队可能是高级身份，未有公开证据，但是戴雪峰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他应该就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一个少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将陈亚平声称是作为下级，而且同他工作了十几年。陈亚平是天箭科技的创始人，亦都是雷电微力的创始人。天箭科技是做些什么呢？这种是属于卫星捕捉技术，太空战。罗超学在2018年的4月发布在当地的网站川北在线的纪念大学老师去世的文章里面，附上了一张他在题目为是先父金毛台之墓的墓碑前敬礼的照片。出生于北京，后来入籍美国的金毛台，因为在1952年至1985年的期间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在1986年在美国以间谍罪和欺诈罪被逮捕和判刑，后来在狱中自杀。2017年9月21号也就是和罗超学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的第四日，戴雪峰选择了去美国联邦调查局检举。我就是不是那种被别人是按着脑饮水的人，他硬逼着只能够搞成是这个样。我当日晚上就给予我的妈妈和我家姐买了机票连夜逃走，他们当时将我是威胁得很严重，我以为是肯定要整我。戴雪峰表示他不愿意被胁迫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更不可能做间谍，我肯定不可能加入他的那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美国梦，我有我自己移民的梦想，我有我自己华尔街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哪一个愿意被其他的人推来推去。戴雪峰在2022年5月向纽约州高等法院递交了一份基本诉状，起诉罗超学在内的四个个人，这个是国民技术和国民技术美国子公司。随后戴雪峰在2022年12月向纽约南区联邦法庭是继续加诉，增加了包括陈亚平在内的两个个人以及华夏森美国公司，所控的罪名是有组织犯罪以及敲诈勒索和报复罪。公民技术美国分公司的律师在2023年2月4号在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对记者说，戴雪峰是在从事一种提出虚假以及恶意指控和提起毫无根据的诉讼的模式，特别是在美国。今年1月22号专注报道中国事务的电子期刊 The Wire 报道这件事情，曾经收到一份国民技术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为了对他的非法行为转移注意，戴雪峰进行了无中生有、恶毒以及虚假的攻击。戴雪峰在美国进行无事实基础的指控，国民技术对此反对，这个完全是没有证据的捏造。戴雪峰 是代表国民技术的律师话，直到2022年公司才得知陈亚平在美国遭到起诉。罗超学本人亦都对 The Wire 进行了回应，他说，我从未在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偷窃技术，亦都没有对戴雪峰提过这种的要求，我从未对戴雪峰和他的家人进行过威胁。罗超学声称自己是在国民技术就职期间并不知道陈亚平在美国被诉一事，自己和陈亚平亦都交情甚浅。戴雪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如今生活在被人追杀的恐惧当中，平时都很少出门。美国之音无法证实戴雪峰所提供的录音资料为罗超学本人原音。美国之音无法证实中国网站川北在线作者罗超学以及向文中所附在金毛台墓碑前敬礼之人和戴雪峰所指控的罗超学是同一个人。而截至发稿之日，美国之音向罗超学律师以及国民技术公司在美国的律师所发的电子邮件采访函本亦都未有得到回复，电话亦都没有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去年12月上旬放宽防疫措施之后，迎来一大波的感染和死亡潮，官方却在农历新年过后立即宣布疫情进入尾声。台湾医疗人类学家刘少华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各地缺医少药，老人家和重症病人的状况令人担忧。他认为中国的清零运动已经变成爱国事件，防疫变成一场战争，造成的次生灾害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将会长久地难以磨灭。下面是专访医疗人类学家刘少华。新冠疫情是一场共业，愿中国经历三年苦难之后迈入平等与共善。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担任研究员的刘少华著有《我的梁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试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等作品，致力于从疾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当代社会变迁的本质，以及身处变迁中的个人生命经验。从2002年开始，刘少华就只身到四川凉山进行了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他学会了洛苏话，赢得到当地人的信任。疫情期间，刘少华联络凉山的一些朋友得知，封控严格的时候感染不是很严峻，但外出打工的人的生计就艰难了。开放后，由于村民居住密集，他担心病毒可能传播得较快，体弱的老人会有难关。从1949年之后的麻风病，近年的沙士、艾滋病，再到如今的新冠防疫，刘少华看到太多苦难历史的重演。疫情爆发初期，他曾经在面子治理下中国反复付出的防疫代价一文中指出，恐惧蔓延、污名标签、过度防疫、医师无助，这些反应与做法历久不衰，人性如常，手段未变。他呼吁，如果能够安然躲过这一轮的疫情，恳请中国生存的众人关注和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苦难所付出的代价。以下是这一次采访的节选内容。记者首先问到，12月初中国开放疫情防控之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疫情海啸中都出现缺医少药、火葬场排长龙的景象，你对凉山地区以及中国农村的观察是怎样的呢？刘少华回答说，因为现在不能够去凉山那边做研究，很多信息我都只能够仰赖公开的信息，我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感染过了，大部分他们大概都是自己好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多的联络的朋友都在农村地区，本来平时可能就是长期的劳动者，身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有些人就好像感冒一样，有些人咳得耐一些，但是很幸运我的朋友都康复了，大部分朋友说他们都没有吃到药。还未有开放之前，梁山的感染率听起来就比较低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在外面打工的人想要回过来过年，包了个车回来，结果所有人都去坐监，被罚了重款，他们也都是采取封锁的政策。相对于山下的都市，譬如是成都，梁山当时不少农村的人说疫情的情况还是挺好的。2022年当时我所听闻就是没什么感染，那边打疫苗可能也都打得比较有效率，他们也都打了疫苗了。有些人在外面没办法去打工，没办法生活下去，因为外面一样封锁得很严峻，但是梁山都不给他们回来。但是一开放之后很快地所有人都感染了。至于老人的死亡率呢，有没有一定比较高呢？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并没有听闻这样的统计数字。农村的人比较不会去讨论政策，基本上政府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当时中国在封锁的情况之下，将这个疾病描述为可能的一个夸张。我和朋友联络的时候，就他们说要小心，但是不要过度紧张，不要觉得好像外面讲得那么可怕。有一些资讯不是太过正确的，他当时一直都问我说这个疾病是不是很可怕呢，将他讲得很夸张。有些老人家如果本身身体比较弱，大概是撑不住的，其实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全面一致性的状况令到我们知道究竟是怎样，亦都没有一个正式公开的调查。大家都是在根据片面的印象在尝试作出理解。记者于是又再问到了习近平1月18号呼吁五级书记把握好农村的防控，愿乡村三级尤其要承担起属地的责任。中国农业农村部19号声称各地组织动员1901万人包保，联系重点人员，覆盖率达到 99.73%。 但是有梁山、河南、陕西等地的村民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刘少华回答说，疫情防控和平常的国安治安防控不是太过一样，需要的是医疗资源和医疗人力。如果你将平时的管治安、国安、行政的人力拿来处理的话，他们最多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呢？最多就做到好像之前好像全中国的大白这样的事情，只是管理你的行为并不能够协助你，所以你去找村委、村干部做疫情防控，或者开放之后你要让他们提供医疗资源。人之常情，他们会不会害怕呢？他们自己都不见得获得正确的卫教资讯。好像是我联络的农村朋友啊，开放之前对疫情获得很多的资讯，就跟我们平时在中国传媒看到的信息一样，外界看来过度夸大，甚至为了达到防疫恐吓的效果，他们都具有不正确的知识。谁说给他们听的呢？又不识字，很可能就是那些领导或者是村里面传播信息。就好像以前我在那边做艾滋病研究的时候，常常对艾滋病有最多误解的，我觉得还是医疗卫生人员呢。这种情况之下把握力度，这个是一个行政的成绩，但是并不是在医疗层级上加强力度，最多只有管束人的行为的效果，但是对于医疗介入可想而知应该不会有太显著的效果吧。记者于是又再问到了，有梁山的志愿者选择直接将物资送到村民家里面，绕过基层医疗服务单位，从买不到菜到抢不到药，政府防疫有时是不是剥夺了民间自救的途径呢？刘士华回答说，整个中国的层级是非常多的，每个层级的做法在想什么，甚至不同的人专业伦理、专业表现、人品都可能会影响实质的运作。如果在灾难当中你获得特殊的资源，会不会一定拿去跟别人分享呢？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办法去保障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获得平等的对待。我们可以想象的某一种人性表现，就是他就会留回给自己用，或者是他的上级会要求送上来， 假設呢啲執行者私心好重，唔一定係村醫，甚至可能係幹部或者係上級官員，佢自己亦都可能缺醫少藥，咁會發生乜嘢事啊？就會造成呢啲好令人失望傷心嘅現象啦。大背景一定就係呢個係一個缺醫少藥嘅情景，整個社會制度或者係法律都冇辦法去保障人嘅平等需求。記者又再問到，我哋應該如何理解三年防疫勢要清零病毒，突然之間政策轉彎，然後所謂三個禮拜快速過風，這個背後的動機和邏輯到底是啲乜嘢呢？劉少華回答話，人不可能不會犯錯，但是人如果犯了錯，從來都不承認錯誤，經常會造成問題的。你平時就將我個人都會存在的現象放成一個好重要的權力者，他如果從來都不承認錯誤，那又怎樣呢？這次疫情當中所謂的專家都出現了問題了，從頭到尾秉持專業精神說講出逆風話的人下場亦都不好的，正直而且持續秉持專業良知的那些專家，大家真的應該給他們喝彩，而且應該要讓他們翻案。如果在疫情當中他們受到很大壓力，好的醫生至少有一位。上海的張文雲，他之前受了很大的壓力，但他亦都捱過來，他一定是一個無欲則剛的人才捱得住。那一些可能被歌功頌德，但是真的聽來是謊話連篇，甚至不將人命當成是人命的專家，大家應該要去檢討下他們的問題，因為他們知以專家之名做出非專業甚至是非醫學公衛倫理的發言，其實影響很深遠的。整個中國的清零已經變成一個好像是愛國事件，這樣的心態已經在很多民眾心中形成了，他們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可能過時的片段的扭曲的，如果上面也不肯承認錯誤，下面也都去維護這個錯誤，上下形成一個社會的氛圍，就會令到清零政策繼續做下去。所以清零政策一直是這樣拖下去，終於拖到不成功的時候，但是也都來不及了。之前整個氛圍往哪裡走的時候，什麼其他的作為都不做，大量資源都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很多經費不是拿去做核酸檢測，建方艙開始要買 Paxlovid 的時候又說經費不足了，從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合理的滾動式的預算討論或者是總體性的討論，這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事情。因為任何一個專家或者是基本有醫療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疫病是不斷變化的，全世界一個合理的政策亦都會是不斷變化的，不理是 WHO 或者是世界各國，不理是病毒株或者是疫苗和藥物研發，或者是人體免疫的情況都是不斷變化的，政策亦都因為因應所有現實情景在變化。但是中國情況就很奇怪了，這個疫情和國際上藥物研發情況不斷變化的同時，中國的政策都不變，這個很不符合醫療基本常識。唯一可以想像的就是中國要自絕於世界之外，它並沒有要用國際疫苗和藥物，對國內本身而言，如果自己沒有辦法產生有效疫苗或者藥物，它可能真的認定它的處境沒有改變，加上它採行嚴峻的封鎖政策，其他地方的人群都經過不同的變異株的免疫洗禮，但是中國相對沒有，全世界都變緊，只有中國處於一種好像是冷凍的狀況之下，它的風險的確比較高，還想用清零作為唯一手段，從某個角度來講好像是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是有效或者永久的手段，它終究必須要換成公衛的手段。但是顯然我們看到它並沒有換到，它唯一換的就是公衛手段，就是令到人體的免疫力自行去解決。記者再問到，中國為所謂的防疫成就付出了什麼代價呢？習近平31號在求是發文說要清除黨內病毒，跳出歷史周期率，防止人亡正息，但是很多老百姓覺得好像是一場噩夢，身體和心靈都傷痕累累。劉少華回答說，一般國際上在談到防疫成就，就是說能夠減少多少人員的損傷，或者在生物醫藥科技上藉著危機變轉機， 研發出對人類生命福祉有效的方法，或者是工位體系是不是能夠更進展強化？如果從這些方向來看，我就不知道中國的防疫成就究竟是在哪個方向了，令人很困惑。防疫成就這四個字是怎樣來的呢？如果一定要說是有的話，可能就是通過封控令到大家沒辦法接觸而減少死亡。但是通常我們在談論任何防疫成就或者是治理成就的時候，一定會一拼地去講它的代價的。這個代價顯然有兩個問題，第一，是不是一定要用這些代價取得這樣的成就呢？顯然其他國家並不是這樣，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最佳最合理的選擇呢？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代價是不是會帶到雙贏之下，這個防疫成就會令人無感呢？其實最大的創傷一定就是人的心理，這個是長長久久的，經濟是我們可以見到的代價中最顯著了，很多人活不下去，尤其是本來比較窮的人，必須靠每日工資過生活的人，那些打散工的人，過去三年哪有打散工機會啊？那些人到底怎樣生存呢？這個是令人不是太敢去想的事情。我們都看到有很多所謂的次生代價，需要醫療照顧的人因為這樣封控沒辦法得到正常醫療照顧，甚至沒辦法去醫院，很多人就提前死了，也都不是死於新冠。這些代價非常可觀，但是很難統計。死亡證明的填寫決定你怎樣去統計，但是這些人身邊的親友都知道，那種痛，那種留在心裡面的痛會是一世的，這種代價很難去計算。還有人際之間彼此揭露、彼此驅趕，甚至彼此暴力，這種代價要怎樣去評估呢？要怎樣去計算呢？很多小孩子三年都沒有辦法去翻學，跟人正常接觸，未來成人之後，這段心理效應對於人的人格和心理發展成長會造成什麼問題呢？我們亦都不知道。這個代價其實很可觀的，但是目前很難統計，我們只能夠說會有一些預期，未來看中國的學者研究者是不是能夠密切地關注這些代價了。記者再問到你之前說這場疫情根本就是一場共業，共業是怎樣理解的？何為因？何為果？如何去破除呢？
如果我們用一般的國際上在談防疫成就的一些指標來看的話，就會令人很困惑，不曉得這防疫成就這四個字是怎麼來的。經濟是我們可見的代價裡面最顯著的嘛，對不對？很多人都
劉少華回答說，如果大家都抱怨清零政策，大家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很多言行举止或者思考其实都在巩固维护清零的严峻呢？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竞争，都在抢夺，都在走后门关系获得医疗资源，是不是我们也都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令到大家只要生病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就医权呢？他的确就是一个共业来了，在中国之前就没有这样一个共业或者平权的大家集体性共同平等生存的概念，是一个危机爆发时候当然更加不可能会有。但是如果经过三年的惨痛教训，如果大家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话，让所有人都不快乐，大家是不是可以去想一想，话未来是不是应该可以朝住这个方向比较平等共善的社会方向去走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